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大家好，我是阿慧。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我今天挑战我以前没有挑战过的主题。先介绍我的来宾哦，我的来宾郭毅成先生，
先生，
是一位技师，不是啦，
不是技师，
这是谋技师桌游工作室的负责人，负责人、
哦。
我第一次访你这个行业，请多指教。
阿里嘎多。
因为基本上呢，我们都以为桌游是小孩子。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爸妈赚钱有多辛苦，打发时间无聊的游戏
是吗？
直到我那天跟你聊了之后，我才发现说桌游已经开发到一种境界。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学生啊，年轻朋友，他们常常会特别去约一个地方，或者有专门的桌游店，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套一套个人都买那么昂贵的桌游来放在家里，所以就有像有图书馆，但是有桌游馆、
桌游店
。好，到底在那里面做什么？桌游已经是这一个世代一种 不是只有玩游戏，而是在里面还可以促进社交甚至自我探索。
哎、欸，
这个就 扣到我的专业了。
对啊，
所以今天特别请到这个毅成来教我们、哦、桌游里面竟然有你想象不到的自我探索跟成长跟社交的功能。请问我刚刚对桌游的更正有稍微就是 有入门一点的嘛？
非常准确耶、啊、对，而且因为 我身边很多人玩桌游，然后但是我每次面对不玩桌游的人，他们真的会像你一样会觉得说啊，那是小朋友玩的啦，好，我们干嘛玩这个，我们聊天吃饭就好了，然后大人们就说啊，我们不要玩，我们打麻将就好。对啊，那其实桌游本身它就是你把它想象成是桌上玩的游戏嘛，它就是有一些道具哈，那大家把这个道具拿来玩，那可能它是棋子，可能是骰子，可能是麻将，这种都算是桌游的一部分啦。那它跟其他的娱乐不一样的地方，好，就我要讲它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听音乐或看电影，就是直接有个东西给我们看嘛。可是桌游的话呢，是我要跟你这个人玩，所以它其实比较贴近的是它要跟。它有要有其他人参与才能，你自己没办法玩。啊，比如说手机游戏或电脑游戏，就是你可以自己打开电脑就可以玩了。可是桌游没有办法，就是它必须要有。
所以桌游跟我们说线上游戏，然后大家都坐在自己的那个手机或者是电脑前面是不一样。桌游有一个肉身，
你得肉身得在这里
哦。
但是现在已经科技很非常发达，就是还是会有人把就是桌游的机制直接放到电脑上面，让远端的朋友也可以同时一起玩这一款桌游。
是，但是它还是有真人的互动。
我自己是觉得桌游的那个温度很就是最感人，所以我还是喜欢假日的时候约朋友到家里啊，就坐在一起啊，吃零食就可以玩。
那有办法防止那个老年思考退化吗？
有，你知道现在很多那个社区大学都有桌游课、啊，
对，真的。
啊，我之前原本也想要去上，那就后来发现说学生的年纪真的太大了，让我有一度想说，我带的这些游戏他们可能玩不动，我只能带另外一种。那时候我有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想了很多。说故事的桌游，那就是你让长辈们练习表达自己的开心难过的事情、或者是发挥创意把两个东西联想在一起，这些也是桌游可以做到的东西。
好，因为我今天首度请到你来，我有特别说来跟我们谈谈桌游可以怎么样玩心理，或者是看到一些互动的部分、那这样我知道下一次可能要请你带来就是适合老人家玩的，好吧，我给你设定一个适合60岁、60到65岁，
好，
或者55到65岁的人玩的桌游，有办法吗？
有，
你帮我们设计吗？还是你带桌游
来？我已经有手上有很多类似可以马上就拿来玩
的游戏，真
的、
哦，所以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被桌游唾弃，我们仍然是。
你们这个你们很年轻，哎呦，不要这么说嘛！
你很有礼貌，你很有礼貌。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其实，我想跟大家讲，我会注意到这个事情。其实最早在我遇到你之前，就是 我知道有一些节目，尤其是实境节目，已经开始引进。
你是说像狼人杀这种节目？
有。然后其实我有参与的节目也开始在学习或在开发这种方式。那个就是说，因为以前大家知道要讨论一些议题或者要让来宾互动，我们通常就是用一个主持人来问很刻板的问问题。现在大家分享一次你最刻骨铭心的恋爱经验。那像我们以前做谈话节目啊，那个什么议题性的哈，像我们以前就问说。最惨的被背叛的经验是什么？然后就来宾啊、素人啊，大家讲这样。问题是，对我一个学心理的人来讲，我觉得他常常烧不进去，就是因为有些你内在你自己都没有反思过的事，透过这种简单的问答，你不会呈现出来。
那这样的话，有一款游戏很适合我们现在来比划比划。就是好，我现在拿一个游戏出来哈。这个游戏叫做命悬一线，那我们随便来一下，就是它有1到100的数字牌。好，那假设我们现在是痛觉好了哈，你觉得1到100的话，生小孩大概多痛？
90吧，
90这么痛。好，那男生无法体会啊，但是就是好，我就觉得好，那就90。那假设我今天呢，给你1到100，随便抽一个数字。假设你今天抽到30的话，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觉得它是怎么样的痛呢？
我会说好痛，
不是你要描绘说，比如说踩到乐高的痛，或是脚踢，或是踢到那个肛门头就是的痛，牙齿痛。大概30的话会坐落在哪里？
90是生小孩，然后30就是在空气不好的地方遇连续录5集节目，制作很秀逗，然后来宾都没内容，录完5集晚上9点放出来的时候的头痛，
这么痛，这么痛，好，那
两颗普拿疼还止不了那种头痛。你又叫我形容30分，大概是这样。
不是啦，你那个痛是零，是最不痛嘞。
对啊，啊这样30啊，
这样
啊，我你不知道生小孩有多痛，
真的假的？
生小孩是这个的3倍啦。
哈，
你看，
我就不知道啊，真的哦。那就好啊，那我就更了解女生的痛了嘛。那这个游戏是这样，就是她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目，然后我们一群人，假设我们有8个人，好，那每个人会随机抽到0到100的数字，然后我们要根据这个题目，好，比如说这个题目简单一点好了，你水果的大小，好不好？就是零是最小，一是100是最大。
好，
那这样我们有没有办法每个人讲完之后，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数字亮出来是从小到大排的刚刚好的，我们要赢就是一起赢哦。
从小到大排到刚刚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你是8，好，我比你大一点，我可能20，那我的20就不能比你先出来
哦，
要从小到大排出来，这样我们就大家一起赢，那是一个讨论游戏。
那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能够有一种互相猜测或是了解，我才知道如果我下一个要比你更叠加上去的话，我要讲什么。
对对对，
所以这里面就会增进彼此的
沟通跟
了解，
有默契，然后还有一些价值观的碰撞。那刚水果的大小是一种嘛，那假设我今天是说你悲伤的程度，你是不是就会开始想说我的这个悲伤是他的悲伤的那样的程度嘛？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吧。好，那我就说一个是小狗死掉的痛，大概70。你可能你就说哦，那个忘记带钱包的痛。好，那我们就来比较，大家一起看有没有一起。这个好玩的点就是，如果我们都顺利排到大家会哦。
那假如你讲完，你是讲一种痛，然后自己评分吗？还是大家评分？
大家一起，大家就会一起排序。就说啊，那个好像。那个好像蛮像的，我们来比一下谁更难过，谁更痛，谁更好吃，这样子。
然后大家合作，看他能，等于说我们能不能达成这个共识。那如果你说大家一起赢，也代表着我们彼此都可以体会到那种经历的程度了，
对不对
？
没错。
这就是一个蛮有趣。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完饭只有唱歌嘛。
对啊。
吃完饭稍微来
玩一些小游戏啦。我们可以，如果真的是没有接触过的新手的话，我们就先从那种叠叠乐开始啊。
嗯，
对啊，
叠叠乐，你刚刚给我看了一个叠叠乐。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毛豆叠在一个半个碗上面，然后把这些毛豆放上去，
就是还可以维持老人家的七步动作这样子。
对啊，那就很刺激啊！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会想试试看。
真的吗？
然后你只要失败了，来。
这样不太容易倒吧？
哎、欸，你真还真别说，这有些需要一些技巧。
哎、欸，你手也会抖哎、欸！
啊，
倒了，好安慰，这就安慰到年纪比你大的人
比较重了。
我本来在想说，我等下手会开始抖。
你放放看啊！
对对对对对对，不容易哦。
对啊，對，而且只要倒了就要罚喝酒，或是
重要的就是你讲的，这里面有那种互动性存在，人与人之间现在越来越丧失的就是这个。
对，
互动性。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跟一个那个妈妈长得非常漂亮，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她生了四个小孩，然后说哇，那你怎么跟你小孩一起玩？然后她说，她现在小朋友都很常就是拿着平板或手机，然后你要个别的跟她聊天，但是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他们就是各做各的，大家不会特别聊天，所以这个妈妈就很常跟她小朋友一起玩大富翁，就是她小孩大概是大概小学大概四五年级那种，他们就把他抓来一起玩，然后玩的过程中买房子的买房子，然后破产的破产、
嗯、
然后妈妈在趁这个时候跟他们聊一些学校的事情、
嗯嗯、
这个妈妈 我很开心她可以用桌游做到这件事情。
如果她不是只有大富翁，我想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做
更多。有
对不对？因为大富翁最多，我们玩大富翁除了说可以找到亲子相处的时光，可以讲话之外、嗯、你顶多我自己想可以利用大富翁聊的只有第一金钱观，
金钱观、啊、
第二你要花很多的本买，以后收租一次可以收比较高的地段，但是你现在就要把钱花光光，例如说什么台北啦，高雄啦，
买厉害一点，蛋黄区，
对对对，蛋黄区，还是你要买一些、嗯、比较便宜可以入手，但是你连成一排，它也是会，
它可以增成，
对，顶多就是教一下金钱投资观嘛，
对，
要不然就可以 share 一下妈妈过去的故事。你知道吗？妈妈以前、啊、在工作的时候、啊，我就只能住在桃园、哦、然后因为我住不起台北，你们以后要怎样怎样了、啊、顶多就是这样没有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的桌游、嗯、在亲子或是朋友之间玩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玩到。你了解到对方从来没有讲过的价值观跟概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像你这边这一大盒、嗯、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这叫我们的后半生、欸、
对，它是一个两性的，算是增加感情的游戏。那它里面有很像大富翁的板块，这样它板块大概就长这样子，然后你要掷骰子然后走，然后你走到那一格之后，就会上面就会写一些问题嘛，比如说你觉得对方身上的哪一个点是最吸引你的？
等一下哦，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你要知道哦，我的 TA 哦不是桌游组的、嗯，我们今天哦第一次听到，搞不好大家还 Google 桌游，是先有一些啦哈、哦，来这样，所以这些就是像拼图一样的板块，我们会把它拼好，
拼好它就可以在上面像。那个走那个格子。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上面写些什么。这个游戏叫我的后半生。好，然后像上面有看到这个板块，它有写的是像25岁，好、
嗯、
做三个逗对方笑的动作或表情，24岁你们有哪些共同点，说出三个，36岁你会不会跟对方坦诚交流对性的感受，37岁你觉得生孩子前要做哪些准备，38岁有了孩子后花在对方身上的时间少了怎么办、
嗯、
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走到这里就是要说
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会从那个年轻比如说2岁开始就一直走，然后你玩到最后就是到比如80岁，那等于是你跟这个人过完了一生，他会模拟这样的情况，然后在每一个岁数问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走到这里、
嗯、
我就要我例如说我就要说我跟我的伴侣的共同点，
因为假设我跟你玩那你就说我就好，
那我就说我跟你的共同点，
对，
好，然后说完了以后呢你也要说我吗，还是不是就是我
就结束啦、就是、
然后就没有不是输赢或算点数的，
对，它没有输赢。
哦，
这种游戏会比较偏向有，对啊，就是我觉得有输赢会很好，可是如果这种游戏太计较输赢，有时候你那个答案就很偏。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输赢游戏，
对，
这是一个
互动的游戏，
在过程中游戏的游戏。
对，
那我问你，假设我跟你玩两个人伴侣就可以玩，
对
对
对
对对。欸，我真的觉得各位那个就是老夫老妻也好，然后年轻的伴侣，我其实觉得年轻的伴侣也很需要，
因为其实没有他，其实不知道他有多了解，也不知道他有多不了解。
对，你们就不要走到我们这个阶段再来懊恼哈、那个时候諮商其实也救不了你。那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玩，假设我们玩一玩，我说有了孩子后花在对方身上的时间少了怎么办，我就走到这个，我就这样，我就走到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就要讲我的想法，
对
不对？对
啊，你觉得怎么该怎么办？
我觉得不应该有了孩子之后你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就变少啊，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你应该是花在应酬或是朋友身上的时间要拿回来家里啊。
对对对，
所以我是，你要知道我是不会允许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你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就变少，假设我这样讲，然后再来怎么玩下去。
接下来就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去讨论嘛。
那你就要讨论。
我觉得说，因为我现在没有孩子，我不太清楚啦，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感情这件事情就是要互相经营嘛。那既然你提出了你的需求的话，我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尽力的去在乎你的感受。
然后我们就讨论，
对，
讨论完之后就继续怎么样，继续再抽牌，
继续抽牌往前走啊。
那可能你也要走，我也要走，然后你就走到你的格子。
对对对对。
那我问你哦，那这样子跟我直接弄一叠牌，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像我们给来諮商的人，说。问一下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对于小孩的看法啊，这个有什么更加有趣或者有益于沟通的方的那个特色？我们等一下回来讲，让大家想一下。
好，
刚才广告时间的时候，逸晨被我拷问，我就说。那这样子很严肃啊，那我干嘛印这么漂亮的东西？我就弄一叠问题，用 A4 纸印出一叠问题，就是厘清你们两个的亲密关系观念，然后我才知道说其实不是，这里面有很巧妙的设计，就在这个游戏规则，对不对？
对。
好，这个游戏规则是双方轮流掷骰子，照着点数前进，停在几岁的格子就回答相应的问题，这跟我们所有知道的桌上游戏都一样。
对对对。
然后我们知道的所有问题是双方都要回答，我丢骰子的一方先答，另一方后答，这里就可以达到沟通跟了解。
对对对。
然后再来，每人每局有，而且仅有一次使用沉默卡的机会。请问这里面有没有题目说你有爱过我以外的别人吗？有没有这种敏感问题？
我据我所知是没有啦。
那什么时候要用沉默卡？
就比如说你有没有偷吃过？哇，不想讲
啊。对，但你就有一次。好，有一次沉默卡，然后再回来就是你要回答，要带入你他这边的年龄，对不
对？
假设你走到的是78岁，你要设想你78岁的时候的状况，我觉得这很有趣，这可以帮助我们看远一点，
嗯，
是不是？
会，
对嘛？然后再来就是这里面呢，游戏进行中若出现长时间沉默或激烈争辩，这是我刚刚想问你嘛。
对，所以它有一个机制很有趣，是说你每隔四题它会有一个亲密动作的卡，那比如说是抱一下对方，或者是
做逗对方笑，
对，逗对方笑一下，或是对对方许一个愿之类的。
好，然后请坦诚面对彼此，回答每一个遇到的问题。好，对，我所以像这样子的设计，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精致。我要考虑一下，以后我做夫妻諮商的时候，他们每聊四个问题，我就请他们做一个
逗对方笑的
动作，小动作，可能会有一些
气氛会稍微没那么尴尬。
这个可以推荐给伴侣们、家人或是好友们。
我觉得好友可以玩这个，可是万一真的够好的话，他会直接说白痴哦，不要玩这个啦，我们喝酒。
朋友了，
太好就会，
但是伴侣可能是可以做这个探讨，所以它有三个颜色的牌，对不对？
对，
这个是属于
这个
友谊，
这个比较偏向是那个友谊关系的，然后这个是比较私密的，这个比较偏向家人类型的，然后这个是比较偏向爱情的。爱情的题目就比较，你看这边就写 love， 这边的题目会比较偏向，比如说你怎么看待就是 婚前的那个契约，那叫什么契约？
婚前
协议。
对，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好，那可能有人就说，我觉得没关系啊，够爱对方就好。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还是要先看清楚他有多少钱吧，起码负债要知道一下。
那这个牌卡是什么时候用？我们刚刚本来是丢骰子走到哪里回答问题嘛？
他、这边的牌都在这个上面啦，所以你如果不想要走这个格子，你也可以用抽牌的方式玩。
哦，
对，
好体贴哦，因为知道我们现代人，
因为你可能出去懒得带这个啊，就
是我们桌子上堆满了杂物，连把这些摊开，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空出一个讨论的空间。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示范，其实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其实常常在节目里面哦，很多人都会问说，阿慧你介绍一点什么增进老夫老妻互动跟感情，然后大家就会说什么，我们真的介绍过很多，我还介绍过一起去做重训，然后也没成功，他们就会说两个人要有同样兴趣的机会太难了
啊。一起做重训我觉得很棒耶。
设想你16岁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带入我说的年
龄。有啦，我跟我另一半都一起去，
真的
一起去运动啊。
好好好 ，OK。所以这一套呢，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所以像这样子的桌游，大家通常是可以去哪里找到，然后发掘，可以改善自己哈、喔、人际互动的，怎么去找？
通常我就是你就直接打某个主题，然后后面打桌游，通常就会出现很多。只是说现在的桌游，它的那个管道还是没有一般的游戏那么多，所以可能还是要稍微比如说找一下说在哪个平台有卖。
好，那我接下来要请教你的就是我上次非常好奇的那一套，据说是韩国人开发的，对不对？
对。
好，这个太有趣了，你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怎么玩。
好，它是一个模拟在韩国的一个女生，她从小到大所经历的各种女生会遇到的问题的一款游戏。那你除了比如说我们5个人玩，有一个人要扮演这个角色之外呢，其他的参加者他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说爸爸，好，那会有爸爸是要关心他的社会化，妈妈可能就关心他的自尊
，OK，
弟弟就关心他的压力。好，那在我们会从小到大的有很多不同的牌卡，上面会有问题，那我们就把问题念出来之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女主角她要做什么选择会比较好。
那这样就有限参与的人数了，对不对？因为像这个主角叫被设定叫
李
智
慧，
李智慧她有父亲、母亲、弟弟，那就是4个人玩喽。
那如果再多一点人的话，她会有朋友。
哦、oh, ，
对，男性朋友跟女性朋友最多可以到6个人玩，
可以到6个人玩。
但如果人数少的话，就没有朋友。
好，那他玩些什么呢？我抽，假设我们跟大家示范一下，好不 好？因为我觉得这后面他的那个带我们去思考，其实我真的觉得小孩如果够大，像你说有个女孩
对
够大了，就可以跟他用这个来讨论。我们来示范一下哈、喔，所以我现在假设开始玩，
那我先讲一下他的胜利条件。就是它是一个大家一起赢的游戏，就是没有说其中一个人赢的。那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每个人要去尽量的想办法避免自己的点数被扣。比如说爸爸他主要负责是社会化，所以他要用爸爸的角度说怎样才算是一个好人家的女儿。
所以他要在社会化上
对
保住他的点数。
对，他如果一直被扣的话，他爸爸觉得大家会怪在你头上。
好，
那弟弟的话就是要帮跟姐姐一起玩嘛，他要分担姐姐的压力，所以如果到最后姐姐是因为压力太大的话，游戏失败
就是弟弟的错，
弟弟就会被背锅，所以大家讨论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捍卫自己的点数。
妈妈是负责自尊的，所以每一个人有一个负责的向度、哦、
對對對。
我说为什么这个非常的心理，因为韩国人很厉害，难怪韩剧会那么样的
很 detail。
对，那你看哦，我们一个人其实要好好的活着，有社会性、自尊感、感受性、压力、顺应度。
对，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顺应度，后来解释看了玩了几场之后，
适应度
应该是它就是心情耶、欸
哦、
那个感受是心情啦，就是心情好或心情不好，做了某些事心情当然就会很好嘛。然后顺应度就是你只说离叛逆少女有多远。
对啊，就是顺应、啊、
对对对，
像我们就是很顺、
啊、很顺啊，
老师叫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啊。
对，
好，没有啦，
不会主动跟别人吵架。
好，所以这都有每一个向度其实都有0到100。
对，
好，然后在这些上面，比方说假设我今天扮演的是这个女主角的妈妈，我就是要选对，是不是？
对，
选对这个自尊感能够 尽量得到高分的方法。那这个策略上就是它会有情境，对不对？
对，那假设
我们来试一个看看，
我们来试一个我之前大家一直很喜欢的这一题。好，来，她是七岁的李智慧遇到的题目。
七岁，
她是一个小女孩。她说：“奶奶到乡下啊，李智奶奶从乡下到李智慧家去暂住几天。然后呢，奶奶只对弟弟和颜悦色啊，吃饭的时候只夹鱼给弟弟。啊，这样子，七岁的李智慧她应该要怎么做？
好，
她有几个选择啦。第一个是、
选项是写在牌卡上，
对，她就要念出来給大家。
好精致哦，这些都要设计好。
对，就是第一个就是李智慧她要哭闹的说自己也喜欢吃鱼，就是闹给奶奶让她知道。”表达自我，
我也要吃鱼，
对，我
要
吃鱼。然后第二个呢是，那奶奶比较喜欢弟弟，那不然我主动向奶奶示好，就是帮奶奶按摩。
奶奶，我帮你捶背。
对，这样看是以后会不会夹给你？然后第三个就是伤心，但是忍着就算了，没关系，反正弟弟喜欢吃鱼，就给他吃啊，我又不是夹不到，就没关系。然后第四个是告诉爸爸这件事情，然后闹脾气，就找另外一个家长处理。
啊、好，然后。现在我们在玩的假设四个人，每个人都要选一个答案吗？
每个就大家要想办法从这里面这四个选项里面选，说哪一个选项是自己跟自己捍卫的那个领域比较像的。
所以我如果是妈妈，我可能就要猜哪一个答案的自尊感是最高，因为我的责任是要帮这个孩子有自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然后大家就都选了答案，
大家选完之后会互相讨论，然后最后我们会一起决定一个，因为他每一个答案他之后会影响的数据不会只会影响一种，他会可能会同时有两种三种会浮动，
没错，
所以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可能会想说，那好像有某个数字特别低耶、欸、就是我比如说玩到已经很后面了，然后就发现说完蛋，他自尊感快要没有了。
所以如果
我们得救他，
所以如果这五个任何一个面向低到爆的话，这个人就挂点了，是不是？
对，他就会离开我们，然后我们的游戏就
失败了。我们大家一起失败，
没办法抢救他。
哎、欸，这真的很适合来，就是跟孩子或是搞不好成人，我觉得都。
可是我的经验是我带了好几个人玩，好几场桌游，连我妈妈我都把他抓来玩，然后大家普遍都失败耶。就是我大概玩到中年的时候，李智慧就挂了。
我真的觉得，我为什么说今天请你来聊？因为我听到你分享这个时候，我真是太惊艳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心理医师，我做这么多节目，不就是为了要谈这些东西吗？我有一个桌游可以每天大家练习，我真的觉得非常棒哦。可是这也不是你的商品，我们今天真
的
不是在推广，这不是他的商品，
只是我在，
这是他发现的一个东西。
我发现了一个桌游。
那你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你会选哪一个？像我刚刚觉得这个就不太容易。照理来讲，这应该是我的专业、我想一下，假如我今天是妈妈，我就是要选
跟自尊有
关，自尊对自尊最有益的。
那我们看一下
的你先我考试一下，我想一下。
好，
我觉得直接吵我要吃鱼，一定不会自尊很高。然后主动去讨好奶奶，也不会自尊很高。第四个告诉爸爸，就找一个人来撑腰，也不会。我觉得自尊点最高的应该是。第三吧，就伤心，但是放在心里，会不会就是那种很硬
这
样子？
这个所有的选项，我现在在看答案哦，就是除了第二个自尊会减20分之外，其他的基本上跟自尊没有关系。就是他上面的答案是，他跟奶奶最近给他按摩嘛，可是后来奶奶并没有改善对他的态度。他上面有讲，他说
就是简单讲是热脸贴冷屁股，
对，热脸贴冷屁股，奶奶还是爱弟弟，
你的自尊就会更，
然后他因此再也没有讨好，而且还疏远奶奶，他自尊感就减20。
好惨，
对，所以如果妈妈的话，就要尽可能说啊，干嘛帮奶奶按摩？就是
那我蛮好奇的，那第三个选项啊，就是虽然伤心，但是什么都不说。
第三个很不错，都加分。
那个可以加在哪里？
他的顺应度就加嘛，他就变得没有那么叛逆嘛，就
他也没有在闹，
但是社会性也就是长大了，社会性也真就是成熟的大人，
知道有些人就是对我
们不好，可是他的压力就加了20。
你说出了我的心情了，因为我从七岁就是选这个选项。
欸，我在跟朋友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有重男轻女的经验。啊，我小时候是我奶奶比较疼姐姐，比较不疼弟弟。啊，我就想说， 但对姐姐比较好，我就忍着好了，我就忍着。所以我就说，这可能压力会累积，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有
压力。大家会看到社会性、自尊感、顺应度都左边是零，低于这个就挂点了，就主角就完了，玩不下去。那压力这边写的是100，压力越大。压力超过100就离开
就
啊，所以这边会有一个计分，你就像那个玩，
他是用那个、啊、
那个
小方块啊，
這樣子
就摆着
一块一块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 對，一直计分过来，
对，
蛮恐怖的游戏，不过很准哦、喔欸。
它里面有一个机制是这样子的、喔，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机制、喔，
好，
让大家惊叹一下、喔，我们可以玩到这样，我觉得真的长了见识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请我女儿规划出一些玩桌游的时间，我会很想跟她
聊
这些事情。
聊聊很棒，因为 我也很希望以后我的小孩我会跟他玩。
对，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参考一下，但是这种东西一般市面上买得到吗？
要特别去找。
那如果去某些像桌游馆或什么，会
桌游馆也比较偏向娱乐性的桌游。
所以你在这个某技师你们公司，其实你就是在推广跟开发一些这些比较特别有深度的桌游。
没有，我不是魔技师，他比较，因为我自己是比较 party people， 就是我喜欢带给大家欢乐，所以我喜欢带的是那种比较 party 一点的，
是
就给大家可以很快可以学会，
像叠毛豆那种。
叠毛豆就不用学啊，你看人家叠，就那帮我来试一下，就叠一下就。
所以其实桌游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功能，对不对？除了你可以深入的探索促进互动了解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它够有趣的话，可以很快的让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
对啊，
拉近距离之后沟通就是会自然发生，
就是破冰了。你想想看哦，就是如果我今天大学新生大家坐在一起，然后老师就说来我们来自我介绍，来你先说，那个其他人会尴尬到不行吧？
我觉得过时。
对啊，那如果说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大家把大家可以，我们打一个节奏，然后叫别人的名字，叫到了他会叫下一个人的名字。好，虽然这听起来也是蛮无脑的，但是玩完之后是不是就马上记出所有人？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啊，大家一直叫他，我说哦，建好建好，我就知道他就建好了。
那也有这种相见欢的暖身桌游，
也有，像我这边有一个暖身桌，我就很推荐，它是一个偏见游戏，它是跟最近的 AI 相结合的。嗯，好，它是用 AI 去做大概100张不同的人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丑有漂亮。
是，
然后呢，你随便抽一张，然后你不要告诉我。你随便抽一张一个人脸，
好，
然后接下来呢，它上面会有一些题目卡了，那我就假装我就拿看了题目卡问你问题，你觉得他最喜欢用的 APP 是什么？
难倒我了，他最喜欢用的 APP 某种聊天软体吧？
某种聊天软体，好，那我们把这些洗一洗，然后呢，我来看说你。你
刚
才是
哪
一个人？好，聊天软体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爱聊天的人吧，可能是这个女生吗？
猜对了，
是
啊，猜对了，对
啊。
好，所以这个游戏可以帮助我们什么？
好，那这个游戏就是因为大家说的人不是自己，你就可以乱讲一堆。比如说，你觉得他，你会帮他取英文名字？你觉得他英文名字是什么？他说，我觉得他应该是 Nicole 吧。然后他说，他怎么会叫 Nicole？ 就可以互相聊，然后还会聊一些。有我之前就玩到，原来别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就说哦，他应该是，就是会去跟人家借钱，
然后就瞎聊嘛，
那我们就瞎聊啊，就是啊，你有借钱哦、喔？
哎、欸，你们真的很有空哎、欸，无目的性的是，
对、啊、
好，那我现在问你哈、喔，我比方说，我问你啊哈、喔，假如你抽到这张，
嗯，
好。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抽到什么，所以我会乱问问题嘛。
没有，他有些题目啦，但是你可以随便问我。比如说他最不擅长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他最近为什么笑之类的。
好，那我问你、喔，
你随便问。
你抽到这个角色，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就是
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他昨天没有抢到特价的烧肉，就是超市的特价烧肉。
没有抢到特价烧肉，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这种婆妈煮的，所以我光是列出来，我就把难得通通都去掉，这些绝对不会是要讲抢特价烧肉的，这个美女根本不知道烧肉的价钱， 这一位没有在吃肉，我觉得他吃素的，就类似这样玩，
对
对
对,
對, 不對。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也不会去呛烧肉，所以这个可能就文青的
人生最大的
看舞台剧的那种，可能会听我的节目，不好意思，一定是这个嘛。
对啊，
哎、欸，就是这样，其实这样蛮好玩的、
啊、就是我们聊一些别人的事情，聊一聊就，
但是这里面也会碰触到很多自己就突然想要分享什么事情，
会就是他是我的菜耶，他说他这种类型的、哦、大叔哦，你喜欢大叔哦。
我跟你讲哦，我真的不跟你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生会有代沟，就你们真的会花时间做这种事、
啊、
好，现在大家知道哦。哎、欸，这、就是、
他还有俊男系列跟美女系列，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你刚刚讲的可以看出你对人的观念，甚至也可以测出你的成见、嗯、还有某种状况你也会有自己的投射。
对啊，就是啊，这是我喜欢的菜，或是这种一定很臭。
这里面真的蛮丰富，它其实男性女性要各种，就是你几乎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设定
type。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这个在那种所谓的人际，
这个是派对游戏很适合，然后那个长跟长辈玩也很方便，
这跟长辈玩也方便。
对对对对、嗯、他们说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文豪。嗯，他说好，我看谁叫做文豪。
我懂，哎、欸，这个也蛮适合说你要带另一半回家之前，
你要
先跟爸妈来玩一通啊。
对，
然后就是说，嗯，就是说
这种类型你喜欢吗？
这种类型，对对对对。好，所以今天你带了很多的法宝、嗯，我们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你想要告诉大家的哦，嗯、有什么刚刚还没说到的功能？不是那个，这是玩具嘛？那个，
这你说这个，
对对对，
这个吗？
玩具吧，
这也是很适合派对的游戏，它是一个沙漏，然后它就是你要从我从这个题目卡里面抽出来一个题目，然后你要在这个沙漏漏完之前回答我。它题目很简单啦，说
等一下我要翻过来哦。
好，来我先讲完题目，然后你就念出来好吗？好，来，嗯，说出三种两栖类动物。
青蛙、弹涂鱼。
青蛙是两栖类的。
青蛙不是两栖类。
对对对，它是两栖类。
评评理。
是吗？
青蛙两栖。
应该是吧。
哎、欸，我以前是生物小老师。
好，反正好，应该是弹涂鱼啊。
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各类的益智节目发过我很多的通告，可是我从来都不去，你知道为
什
么？因为我知道我很白痴，所以我不适合这种游戏。
对啊，它有很多啊。好了，这个好，去打好来。说出三种几何形状：
方形、菱形、四边形。
对，就是过关。像这个啊，我带那个小朋友，很小的朋友，然后还有那个长辈们，他们也都玩得很开心。
我想这个我女儿一定喜欢，而且她翻过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 cute 的声音，
然后就是开始计时。
好，这个我喜欢，这个不错哈。可是我只是再次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请专家来介绍，这些都不是她的商品哈。哎、欸，只有一个啦，是你开发的。
欸、它有这个，这是最新的。它是就是一把扇子，然后呢，它上面有题目哈。然后那今天呢，你要讲对不起三个字，可是呢，你会被用骰子会得到，比如说你要选哪一种情境讲对不起，
好，
然后你要让我猜，那你先随便选一个让我猜好了，
然后看我能不能说出那种对不起，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你要说了吗？你在酝酿情绪吗？好，
对不起，对不起。
OK， 我看是哪一种
对
不
起。
这个应该是踩到别人的对不起吗？
哎呦，我没有那么坏，我踩到别人的时候我是这样，对不起。
OK， 好，
对不起，
完蛋了。那
对不起，
女朋友硬要你道歉的对不起。
对，就是这样嘛。因为我老公都是这样跟我讲
对不起嘛，对不起啊。
这个有趣哈，这个是一个酒吧，
他叫做戏精
酒
吧，
给大家玩的游戏。
对，
好来，我说今天真的留一点时间，非常，欸，你真的很有趣耶，
谢谢。
你拼命的介绍就是好玩的作用，你有没有认真要讲一下自己开发
的？这个是我
的，
戏精酒吧是我
的，
哦，这
也是你的嘛？
对
啊，这个也是你的，对，
这也是我的。
这个叫仙桃大乱斗
，
你有开发？你已经开发？
他已经
桌游了，
他是去年的商品。
好啊，所以他有什么好玩？
他很有趣，它就是你要扮演一些 西游记里面的人，
嗯，
然后呢，你要想办法，王母娘娘派了一个仙桃派对，然后你要派你的人去吃到最好吃的东西，
嗯，
它的乐趣就在于呢，你每次派一个人下去的时候，他都会发动他的能力，比如说他一下去，所有男人就全部都会死掉。
你说蜘蛛精吗？
蜘蛛精啊，
就偷偷跟大家讲，刚才休息时间的时候，我本来觉得说，嗯，我对这种传统小说的角色没有什么兴趣哈，我比较文艺少女，我喜欢一些比较西化的。结果他一跟我讲，蜘蛛精的设定是
可以把男人什么杀光、啊，
我就是我要玩。
然后那个、啊，比如说猪八戒，他如果坐在女生的旁边的话，他就可以把他的要吃的食物移到他面前。就是咸猪手
哦，还有他的怎么讲秘技，
对，
就是咸猪手，
他的每个人的特色跟都那个能力都不一样，那你想办法吃到你得分最高的东西，那就乐趣就在于别人放进去就把他杀了，然后别人再杀你再杀他，然后
有点像是角色扮演的牌卡游戏。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蛮推荐给熟悉这个故事年代背景
对
的的朋友，像周围的人，
他很派对哦，
很派对是
他玩起来会每个人很疯。
阿嘎，我们决定下一就是春酒跟长官们可以玩这个。
跟长官的话，我觉得玩这个会比较好。
哦，长官可能回答不上问题，上他们的心。我们还是让长官扮演一下蜘蛛精啦，先出手了，真的比较有娱乐效果。好、
嗯，
今天呢，其实这个用心是这样了哈。就像我们节目其实也介绍过非常新潮的什么 AI 绘图，
对，
这个 AI 情人啊，或什么什么、嗯。那今天跟大家介绍桌游，我觉得阿虎有一个用心，就是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要跟现在好玩的事情脱节，这就是本节目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太好了，
所以希望桌游也进入到你的生活，至少以后你看到桌游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这样稍微看一下，像我都要拿起来再看，
看过了
也知道一下有什么。而且如果有开发出有趣的、
嗯、
真的为各个年龄层其实都可以开发。如果说像中年人在我们的社交应酬上也可以引进一些东西，我真的觉得，
那不然我下次来设计一个婆媳关系桌游，好，你觉得怎么样？
各位如果想要的话，就按个赞，好不好？
好，我们来玩婆
媳关系。他如果开发，我们本台是不是要开团购，要买足够的套数才可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跟婆婆玩的。
对啊，跟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跟朋友玩啦，看谁婆婆先死嘛。
有没有可以跟婆婆玩的？
跟婆婆玩哦。
对对对，你帮我弄一个可以跟婆婆玩的。
那可能要准备很多帅哥啊。
我跟你讲，会畅销，会畅销，会畅销。你弄一个媳妇跟婆婆可以讲真心话的，真的，我跟你买。
啊、
我跟你订，我跟你订，我跟你，我不怕，我绝对卖得出去。
好，来想想看，我想想
我们现在是在开玩笑，但是桌游开发也是一种工作。
对啊，每次大家会给我好多灵感哦。
对，棒。
嗯，
好，那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思维，好，去探索你的心理、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不是只有做死板的心理测验跟回答问题。
对，
好，大家一起探索自己的内心。非常谢谢奕晨带给我们这么有趣的新知，
谢
谢，
拜拜，
拜拜。